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这里是希望之声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2年8月1号星期一，接下来呢，邓梅会和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和美国经济、政治、民生息息相关的最近刚刚发生的一些事情。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股市的行情。标普500指数在8月份的第一天呢是走低的，部分的投资人质疑在创下2020年以来最佳单月走势之后，近期的涨势是不是还会继续。那具体的数字呢，是标普500指数下跌了 11.66 点，也就是 0.28%， 报 4118.63 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21.71 点，也就是 0.18%， 报 12368.98 点。道琼工业平均指数下跌 46.73 点，也就是 0.14%， 报 32798.4 点。再来看一下个股的表现。在 FAA 批准了恢复787交机之后呢，波音是上涨了 6.07%， 截止了跌幅。那随着油价的下跌，能源类股对大盘是构成了一个重大的拖累，像 Diamondback Energy， 还有 ExxonMobil， 还有 Chevron， 还有Devon Energy 都是下跌的。那么由于预期的制造业呢，它的报告是提振了一个市场的情绪的， AMD 和 NVIDIA 等晶片的制造商的股价呢都是反弹的。报告呢还显示出啊，物价下跌，那这是在高通胀的情况下一个好的发展。那所有主要的股指呢在上个周都是上涨的，并且创下2020年来最佳的一个单月的走势。道指呢是七月份上涨了 6.7%， 标普500指数上涨了 9.1%， 那纳指呢是上涨了 12.4%。 在本轮熊市中受创最重的呢是科技股，原因呢是因为投资人的涌入。那本周投资人呢还有更多的经济数据还有企业的财报需要来分析和消化的。美国劳工统计局七月份的非农就业报告呢就会更加深入的带着投资人去了解劳动力的市场。那即使是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连续两个季度是负增长，但是强劲的成长就业就让经济学家相信啊，美国在目前还没有陷入衰退。此外呢，由于交易员担心经济的疲软，所以备受关注的十年期的美国国债的殖利率是继续下滑的。那和价格走势相反的十年期的国债殖利率呢，在午后交易是在 2.61%， 之前呢曾经跌破了 2.6%， 早盘呢曾经是高达 2.69%。 交易员表示说啊，如果跌破了 2.7%， 那么意义就是非常重大的，也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那十年期殖利率呢关系是非常重大，因为呢它会影响房贷的利率，还有其他消费者还有企业的贷款。 BMO 美国利率策略的主管，这个人叫做林根，他表示说啊，人们呢是越来越担心美国经济的整体走势的，如果十年期跌破 2.55%， 那么 2.5% 就会成为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一个水平。他说呢，市场啊也是在定价一些通货膨胀的预期的，今天能够看到能源的价格下跌，这就是非常有帮助的消息。好的，那么除了股市呢，最近大家都在对佩洛西访问台湾的问题很是关注，因为无论是中共、美国还有台湾这三个国家都有足够多的反应去让我们关注。那么近况详细的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来看一下哦。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 CNN 报道说啊，有一位台湾的政府高级官员和一位美国的官员表示说，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呢预计会访问台湾，而且会过夜，作为他这次亚洲之行的一部分。那同时呢，中共军方在周一啊是不断的加码威胁，频频的军演，但是中共的官媒却非常的安静。那么佩洛西会在周二还是周三来到达台湾呢？外媒和台湾媒体圈都盛传说，佩洛西访问马来西亚之后呢，会坐飞机前往台湾，最快会在2号的晚上抵达台湾。也有人消息说，可能会入住信义区的君悦酒店。根据台媒《自由时报》的报道，知情人士在1号的晚上 向这家报社证实说，现在呢的确有相关的规划，时间点也和外界的推测是相近的。那美方呢已经是规划了一个公开的活动，预计3号会拜访立法院。台湾媒体中新新闻网报道说，台湾外交部呢虽然不愿意证实佩洛西访问台湾的消息，但是有外国人士指出，他预计会在3号的上午会拜会总统蔡英文还有国安会的高层。那 CNN 就引述台湾官员报道说啊，佩洛西在台湾会停留一个晚上。美国官员就表示说，国防部的官员呢是正在日以继日的监测中共当局在这个地区的任何的动向，并且制定计划能够确保佩洛西的安全。那台湾对此是如何反应？我们来看一下，在周一当被问到啊，台湾是不是准备迎接佩洛西访问的时候，台湾行政院院长苏贞昌是没有直接回应的，但是他表示说，台湾是始终热烈欢迎来访的尊贵的外宾，对于外宾的访问，台湾都会做最妥善的安排，相关的时期、相关的日程、相关的行程也会尊重访宾的规划。再来看一下中共啊。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周一在例行新闻会上是再次说啊，佩洛西如果访问台湾就会导致严重的后果。他还说，中共的军队是绝对不会坐视不管的，一定会采取坚决反对、有力反制措施。但是呢，赵立坚却并没有说明中方将会采取具体哪些行动。但是中共的官媒人民网在头条中报道是这么说的，他说8月1号12点起，黄海和东海的部分海域单船、横杆、拖网等等的作业的渔船以及渔业辅助船呢，是率先结束了为期3个月的伏季休渔期出海捕鱼，就是说东海部分的渔场解禁了，可以捕鱼了，是一个相关这样的消息。那美国是如何回应的呢？我们也来看一下，在美中领导人最近的一次通话中呢，拜登总统是告诉习近平说，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呢并没有改变，华盛顿呢是反对单方面去改变现状的。那么台海情况又怎样了呢？中共周六，也就是7月30号就宣布啊，在台湾对面的海岸进行军事演习。那美国方面，日经新闻就报道说，美国军方现在是正在加紧台海附近的其他的军事部署。美国军方现在是似乎啊，正在为佩洛西访问做一个充足的准备，为佩洛西的飞机起降台湾来建立一个缓冲区。报道说，目前呢是有一艘2栖攻击舰叫做黎波里号部署在冲绳岛附近，还有一艘2栖的攻击舰叫做美国号部署在日本的佐世保。那除此之外呢，周日也就是7月31号还有9架隶属美国国内空军基地的 KC-135 空中加油机相继呢是降落在日本冲绳美军加守纳基地。除此之外，还有2架美国航空母舰、舰载运输机、灰狗式的运输机，还有一架黎波里号的2栖突击舰、舰载直升机 MH-60 都是飞抵了加守纳基地。所以美国美联社的报道说啊，尽管美国官员说他们几乎并不担心北京呢会攻击佩洛西的飞机，但是他们也意识到任何一个失误、误操作或者是误解都有可能会危及佩洛西的安全，所以呢五角大楼啊也是正在制定应对任何突发事件的计划。那么以上就是最新的佩洛西访问台湾的行程更新。那除此之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啊，美国的政府官员到底是怎么看待佩洛西访问台湾这个事情的。白宫在周一，也就是今天8月1号表示说，拜登政府呢是支持议长的台湾之行，认为呢美国是不应该被中共的言论吓倒的。白宫的安全委员会的战略沟通协调员，这个人叫做约翰·科比，他周一啊在白宫举行的新闻简报上说，佩洛西议长是有权访问台湾的。他补充说，中共呢似乎也是准备在未来几天内做出一个回应，可能会采取军事的挑衅。科比还说，佩洛西的访问台湾并没有改变美国对台湾的政策。那科比周一接受 CNN 节目，这个节目叫做 New Day 采访的时候强调说啊，美国国会领导人访问台湾并不罕见，那中共政府对此是没有任何的理由去威胁的。 那当被问及美国是不是已经做好应对因为佩洛西访问台湾而和北京的潜在冲突的时候呢？科比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的政策没有改变，我们对保持一个自由的、安全的和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的关注一直就没有改变。那同时呢，佩洛西的访台计划也是受到美国议员的大力支持的。共和党参议员汤姆·提利斯周一在推特上发表文章说啊，这是佩洛西议长的正确的决定。当中国共产党采取恐吓和威吓的手段来恐吓我们的时候，美国永远不应该退缩。共和党众议员马克·格林也在周一发表推文的时候。发表推文说啊，说国会议员包括佩洛西议长有权前往任何邀请他们的国家，拜登总统一定必须要向中共来说清楚这一点。那不管怎么样吧，外界普遍都认为佩洛西呢是美国总统第二顺位继承人的，只不过他的这次访问台湾的计划呢，恰恰是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关系恶化的时候。但是美国众议院议长访问台湾并非也没有先例，在1997年的时候，当时任议长的共和党议员金里奇就曾经访问过台湾。那么以上呢，就是佩洛西之行的相关报道。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和美国总统大选相关的一个消息。民主党人呢，在本届美国中期选举初期是频频支持一个在他们眼中实力比较弱的共和党的候选人，希望呢可以在11月份的大选中能够占据优势。但是这个举措呢，却正在引发党内的反弹。那有些批评者就认为说，这种策略呢，尤其是帮助实力较弱的前总统川普的支持者，而去打击其他反对者的做法，会使得民主党失去诚信。那目前这场争论呢，已经是越来越激烈了。支持这一个策略的民主党人就认为说，不惜一切代价赢得竞选，这是合理的。那批评者就警告说啊，这样做，这个党就有可能在关于选举诚信中的辩论中啊，失去一个道德的高地。引发这个争论风暴的一个最新的事件呢，是在本周二8月2号的密歇根州初选。那民主党国会竞选委员会就主席纽约州的民主党众议员肖恩·帕特里克·马洛尼就决定说，他要花费一个数十万美元帮助来击败密歇根州第三国会选区的现任共和党众议员彼得·梅杰。那梅杰是曾经在2021年1月6号国会事件后呢，是投票支持弹劾川普的，在反对川普的问题上呢，是站了民主党一边的。那担心失去众议院多数党地位的民主党人就认为说，在11月份的大选中，梅杰呢会比他的党内对手获得川普支持的约翰·吉布斯更难战胜，所以啊，他们就决定购买广告，播放有利于吉布斯的内容。那这个举动就引发了很多普通民主党人的抗议，他们就抨击说，这会进一步削弱温和派共和党人和民主党合作的信心。而且呢，作为马洛尼辩论的民主党人同样也做出了一个回应，他们认为啊，在一个高风险的选举年，应该采取现实政治的做法。他承认说，政治竞选呢是基于结果的，有的时候甚至是残酷的。而且呢，民主党在密歇根州所采取的这个战术呢，在2022年选举周期中是已经屡屡使用，已经很多次了。比方说啊，在马里兰州，民主党州长协会就花了超过116万美元投放广告，强调啊川普对州长候选人丹·考克斯的支持。那考克斯呢，在7月19号的初选中是击败了更加温和的共和党人凯利·舒尔茨的。那么后续如何呢？我们也会继续的跟踪报道。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先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回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啊，美国的就业，尤其是科技公司最近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还有就是湾区本地相关的最新的消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